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里面。今天早上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很感谢主，就是给我再一次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谈论的题目是在困境中的祷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金融风暴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一天，我们看新闻，我们看报纸，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有关经济的新闻，是不是？比如说，最近在纽约这个股票还是一直的下跌。某某公司如果不是关门就是大裁员，上个月连我的神学院里面也裁掉五个同工，还好不是我们的老师。那我的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他在找一份这个 IT 的工作，他告诉我现在他要在电话里面讲几个小时的面试，还有要到这个外州的公司哪边跟他们考试，很麻烦。还有就是连他的旅馆的费用也要自己出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环境很不好，很不好。其实不单是工作方面有影响，很多家庭，很多夫妻他们也受到这个经济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为了一些小事情，他们夫妻吵架，他们吵架，甚至他们的这个婚姻可能也出了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担忧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大学的学费差不多要超过50000块钱了。那我们也想到他们毕业以后，他们找工作也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一些的影响。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难呢？今天我们会查考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21节，我们会从保罗他这个祷告里面学习。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重视祷告的伟人，他常常为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他是一个重视祷告的人。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困境当中我们更要看重这个祷告？我们从保罗他的榜样里面可以学习三方面，首先他祷告的模范，还有就是他祷告的内容，最后就是他祷告的目的。保罗他的祷告生活有四个特点。首先他是随时祷告的。请问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为信徒祷告呢？他绝对不是像我们一样今天坐在教会里面很舒服的来为信徒祷告。其实当时呢，保罗是坐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在一个又肮脏又臭的一个地方来祷告。可见一个看重祷告的人，他不会受到任何的环境影响的。保罗他是随时随地的祷告。今天可是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不看重祷告，他们不肯到教会的祷告会哪边去祷告，连他们生活上这个祷告也出了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信徒在困境当中不看重祷告呢？为什么他会忽略了祷告呢？有可能是以下三个原因之一。有可能这个弟兄他生活工作太忙了，常常要加班，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 追求这个属灵的事，也有可能他已经祷告一段时间了，还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开始灰心了。对他来说，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用。又可能他自己的灵性软弱了，他根本没有这个动力去祷告。所以你跟他讲啊，要回到起初的爱，他不会听的。所以我们要看重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保罗的榜样。他是无论什么境况，他都会随时祷告。第二，保罗他是凡事祷告。在这段经文的开始，我们看看第14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此这两个字就表明他保罗祷告是有他的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原来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 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那些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他们当中还是有一栋的还没有拆掉的墙，这栋墙令到他们不能彼此和睦，他们也不能彼此相爱，他们更不能合而为一。所以因此保罗为他们的纷争祷告。那如果我们再看看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另外一个祷告，在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16节，我们看到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为你们感恩，常常提到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又是为又是用这个因此这两个字做开始。这一次他为他们的信心爱心感恩，可见保罗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他一方面为信徒他们的纷争代祷，另外一方面他为他们的彼此相爱感恩。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感恩呢？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代祷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凡事祷告。第三，保罗他屈膝祷告。在这个14节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祷告，他有两种的心态。一方面他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父面前，面对面的向神祷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来到父母面前，很自然的很随便的跟他的父母讲话他心里面一切的话都可以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其实啊，不单是保罗啊，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信徒啊，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跟神讲话。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犯罪跌倒了，我们就不愿意去祷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祷告呢？就是我们因为怕见神的面。好像以前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以后，他们就躲起来了，不肯去见神的面。其实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跟神重建一个亲密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保罗不但在神面前祷告， 他也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屈膝这两个字，就是在原文是表明一种敬畏、顺服、迫切的心态。啊，我们知道以前犹太人他们一般是站着祷告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跪下来祷告，特别是在大的患难当中，或者是他们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来祷告，表示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敬畏顺服。当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靠自己的学气能力来逼迫教会的，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知道他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侍奉神，他要仰望神，所以他常常用膝盖来敬拜神，来祷告神。他表明自己的谦卑，自己的这个信靠主的心态，这也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一个好榜样。第四，保罗他也为人祷告。在这个十五节，保罗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神得名的。接着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过去已经离开世界回到天家的信徒，或者是今天还是留在这个世界的信徒，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分彼此，我们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从神得名，成为基督徒。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第二等的信徒，无论我们是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讲英文的，无论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职业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代祷。当我们的生活活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不容易，我们为别人祷告更加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爱的表现。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他们遇到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困难，我们也应该为他们一个一个提名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但是保罗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愿意在困境中为其他的信徒、为远方的信徒来祷告。保罗他不但自己祷告，他也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去鼓励他们要参加这个祷告会，他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他知道个人祷告很重要，他们这个群体的祷告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合一，这个就是教会合一的秘诀了。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能力的源头。我记得几年前我的表弟他患了这个舌癌，当时我们全个教会都迫切地为我的表弟祷告，感谢神了。后来我的表弟真是蒙神医治了，所以透过他的经历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同信祷告的力量所发出的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要记得常常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有困难的时候才来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我们要常常记着要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为这些门徒、这些信徒的家庭、身体、儿女祷告呢？他也没有为这些信徒他们的工作侍奉祷告呢？他为这些信徒祈求什么呢？有两方面很重要的。 首先保罗求神叫信徒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看这个十六节，保罗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这句话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 inner man。 什么是里面的人呢？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是罪的奴仆。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成为属灵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还说，我们的外体虽然越来越软弱，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是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是觉得我是越来越老了，我的身体越来越软弱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新的，我们一天比一天新。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所关心的都是我们里面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关心到信徒里面的人呢？为什么他会为他们求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内部有纷争，他们不能和睦。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十三节所提到的，他们为保罗在监狱里所受的苦上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徒啊，他们内忧外患，很容易忽略了祷告，很容易忘记向神求圣灵的能力，以致他们里面的人、慢慢软弱了。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好像这个手机都有一部，是不是？我相信你们去买手机的时候，你会考虑一些东西啊，可能这个手机的价钱，可能这个手机的外表，可能这个手机里面的功能。但是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手机这个电池这个能源能够有多久。如果每天你要充电两次，太麻烦了。如果这个手机里面没有电池了，那我相信你也不会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带来带去，是不是？因为是根本没有它的作用。同样的，我们心里面如果是没有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的人如果是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侍奉神，我们就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里面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也不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那到底是信徒这个圣灵得到力量还有什么益处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宝贵的应许吗？原来神的大能不但是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也不但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也借着圣灵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随时的向神支取神的能力。怪不得你看到保罗他越祷告越有能力，他越有能力就越追求这个祷告。曾经有一位印度的宣教士叫 William Carey， 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会做大事，我们也要尝试为神做大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为神做更大的事。关键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更多的弟兄姐妹重视这个祷告，我们愿意不愿意彼此代祷，我们愿意不愿意求神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更加要从祷告开始。保罗除了为教会求圣灵的能力，他还求什么呢？在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节节经文里面，保罗求神啊，叫信徒活出基督的爱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原来因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他还做我们爱心的根基。在这里保罗他用了两个比喻去形容基督徒的爱心，就是根和基。根就是树根呢，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像一棵树栽在这个溪水旁边，我们要先往下生根，有了树根才能够往上结出爱的果子。今天我们爱神爱人有多少，就是根据我们的根在基督的爱里面有多深。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爱神爱人有多少，是根据我们的根在基督的爱里面有多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遇事经历到基督的爱，我们就越能够爱别人，我们就能够爱别人。第二个比喻就是基，基就是基础，我们就是好像一座房子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磐石上面，我们有基督的爱做我们爱心的基础，所以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受环境影响，在困境里面我们还是去可以去爱人，我们也不怕人的得罪。最近我有机会辅导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快要结婚了，我鼓励他们，你们要常常一起祷告，你们的婚姻要建立在基督的爱上面，这样子你们的婚姻才能够坚固，不怕任何的环境，就算是今天的这个金融风暴，你们不会受影响，因为你们的爱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呢？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很难去经历到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很主观，我们会很有限。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提醒我们呢，我们要跟其他的信徒一起相交，我们要从不同的经历里面去体会到这位耶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这个团契的生活，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参加一个团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到底基督的爱是怎么样长阔高深呢？基督的爱是多长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原来耶稣的爱是没有受时间的限制的，耶稣的爱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甚至在困境当中 爱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活出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多阔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基督的爱可以容纳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又是不是单单爱我们所喜欢的人呢？虽然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言语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爱可不可以更阔一点呢？我们能不能爱更多的人呢？基督的爱有多高呢？诗篇103篇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基督的爱是多么高，高诸天，是超过我们所能察夺的。基督的爱是多深呢？诗篇103篇12节告诉我们，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基督的爱是胜过一切的罪孽。如果今天有人得罪我们，甚至得罪我们70个7次，我们也应该饶恕他，正如父神饶恕我们一样。今天我们不是单单明白基督耶稣的爱，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保罗他祷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求神借着圣灵赐给信徒更多的能力呢？为什么他求神叫信徒活出基督的爱呢？到底有什么用意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3章21节，保罗告诉我们，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原来保罗他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愿神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当我们做一个重视祷告的人，我们从圣灵得到能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个荣耀原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神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我们愿意学习保罗的榜样吗？我们要立志做一个重视祷告的人，随时随地祷告，凡事祷告，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屈膝的祷告，我们也要乐意的为人祷告，叫神这个圣灵赐给信徒能力，叫信徒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这样子不但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有更多的爱心，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会把得救的人每一天加给我们，这样子我们每到教会的就能够成为一个又重视祷告又重视宣教的教会。但愿神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保罗这个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困境当中，我们记得要祷告，因为我们要求神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